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明慧网新年期间收到来自28个国家12200份贺信，恭祝李洪志师傅新年好。香港新年集会游行，大陆游客赞法轮功。重庆公诉人承认法轮功在中国合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明慧网新年期间收到来自28个国家12200份贺信，恭祝李洪志师傅新年好。据明慧网报道，自2016年12月29日至2017年1月1日，明慧网共发表12200份从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贺卡，恭祝李洪志师傅新年好，并向李洪志师傅表达诚挚的感恩。这些贺信和贺卡来自北美、欧洲、亚太、澳洲、南美等各个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来自中国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自2017年1月1日，明慧网发表了来自海外28个国家和地区和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贺信。中共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20日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17年之后，法轮功不仅没有被迫害倒，相反却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红传。法轮功弟子17年如一日坚持修炼，并把法轮功教人向善、遭中共迫害的事实真相告诉周围的人们。越来越多的新学员走入修炼，越来越多的人们成为法轮功的朋友和支持者。这12200份贺信代表着一个庞大的人群，每份贺信或者代表自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或者代表自己的学法小组的学员，或者代表自己的资料点的学员，或者代表自己家族或家庭。当然也有的贺信以个人名义发出。在中共封锁网络的情况下，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无法突破网络封锁向明慧网投递贺信。但根据已经发表的贺卡，我们也可以看到法轮功在各地红传，法轮功真相在各地广传的盛况。寄来贺信的法轮功学员大多是主流社会的民众，来自社会各个行业。明慧网1月1日发表了近30个行业的法轮功学员寄来的贺信，这些人都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的法理修心性。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不收红包的医生，不收贿赂的官员，诚实经商的商人，保质保量的工程师，耐心善良的教师。这些人对社会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是法轮功教他们成为好人中的好人。这向善之心是任何打压和谎言都无法泯灭的。寄来贺信的有很多刚开始修炼的新学员，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通过阅读《转法轮》等书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通过修炼，他们很快摆脱病痛的困扰，获得健康的身心。他们在庆幸自己受益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同样受益，所以他们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传播真相。寄来贺信的也有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以及接触过法轮功真相资料的人们。他们虽然还没有走入修炼，但他们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他们很多人也因为自己的善念得到善报，包括健康的身体、顺利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寄来贺信的还有曾经参与迫害的人，包括公检法人员。他们通过和法轮功学员接触，知道这些人都是好人，即使遭受迫害也没有仇恨和报复，相反他们耐心地向迫害他们的人讲真相，使他们从中共散布的谎言和仇恨中摆脱出来，忏悔自己的过错，善待法轮功学员。善的力量是巨大的，真正能改变人心，这是任何强势都做不到的。过去17年就是真相破除谎言，善良战胜邪恶，坚忍驱散狂暴的17年。从明慧网发表的新年贺信，我们看到人心向善，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相， 认同法轮功真善忍，并得到福益。香港新年集会游行，大陆游客赞法轮功。明慧记者郑雨嫣综合报道。迎接2017年的到来，全球各地都有法轮功学员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新年元旦伊始，香港法轮功学员展开全日的大型庆祝活动，海外部分法轮功学员陆续抵达香港共襄盛举。他们借由表演节目、集体练功和近千人的集会游行，向李洪志先生恭贺新年。真善忍的美好触动着观看的民众，有中国大陆游客赞赏法轮功真善忍精神，值得每个人学习。1月1日清晨，香港及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集会，拜年活动在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等乐曲声中展开。紧接着腰鼓队的喜庆表演之后，学员们双手合十向李洪志先生恭祝新年好。师父您好，师父新年好，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师父谢谢您。学员们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高唱法轮圣王、法正乾坤、法轮大法好等歌曲，在欢愉和掌声中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叶先生一家四口利用新年假期来香港旅游，有如神助般的找到祝贺活动地点。他表示自己是在2011年初透过网络了解到法轮功，开始学练，之后翻墙学习大法经文，有幸来到香港参加贺年活动。叶先生十分激动，他说在大陆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能喊出师父好、法轮大法好，能堂堂正正地喊，心里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最终都实现了。过去在人中自己都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幸运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转法轮，五年多以来才真正了解做人的意义。叶先生说透过网络认识不少意向相投的人，在一起学练大法，感到很开心，大家也一起交流如何讲真相。叶先生表示大陆在中共迫害的环境下真是不容易，但大家会互相鼓励，他很希望有一天能拜见师父。叶太太在叶先生修炼两个月之后开始学练，看着庆祝活动不停地流泪，他说自己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五年前开始读转法轮时，两岁的大女儿也跟着读，很神奇的就识字了，那么小的孩子还未曾上学呢。大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大女儿开心地说自己听到鼓声才找到活动地点，很高兴能向师父拜年。50多岁的谢先生从深圳来港旅游，一早就在爱丁堡广场附近观看天国乐团、腰鼓队的表演和学员们的合唱，都不停地热烈鼓掌。谢先生说他非常支持法轮功，因为做真善人好人是对的，中共镇压法轮功，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他很厌恶中共。谢先生表示去年10月1日中华国殇日，他也跟着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走。谢先生展示手机中的法轮功活动照片，表示要带回大陆跟朋友分享，让他们知道真相。下午2点半，千人新年大游行从长沙湾游乐场出发，天国乐团在出发前的集会上表演，庄严雄壮的奏乐吸引了附近的民众。法轮功学员透过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希望更多人了解真相，彰显正义良知，走向光明的未来。游行队伍分六大阵列，途经九龙多个闹市，吸引许多中外民众驻足观看，不少大陆游客表示深感震撼，支持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首度和丈夫从深圳来港旅游的周女士初次看到法轮功游行，感到很震撼，她表示很支持法轮功学员真善忍的精神。我支持这种真善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她表示 会将今天所看到的告诉国内的亲友们。刚满30岁的刘先生第一次从深圳来港，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很震惊，他表示认同真善忍的精神，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很幸运，祝福法轮功学员早日在国内有信仰的自由。他带着相机拍照，说会将照片带回去跟亲友分享。来自深圳的罗先生和何先生拿着手机拍摄游行场面。罗先生表示，曾来香港几次，这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他认为大陆媒体跟香港不同，很多讯息被封闭，很多大陆民众不了解真相。他说，国内很多民众都知道，但不敢说，言论被限制，某个执政党做得不好，没有民众会去说。我想大陆媒体如果像香港一样开放，很多问题会浮出水面的。70多岁的刘先生于60年代移居香港，曾戴过红领巾，他把握这次时机声明退出少先队。刘先生表示，现场周围很多大陆游客看到游行很震惊，他说自己很支持法轮功，我支持他的真善忍，江泽民这个人是很坏的，江泽民他没有通过法律程序，活摘器官是绝对的不对。刘先生说，江泽民做了三样大的错事，腐败治国，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第三是出卖国土。他估计2017年中共肯定完蛋，并认为江泽民应受到严惩。旺角亚街老街路口，一对操上海口音，年约六七十岁的夫妇，兴致勃勃地观看游行。太太用相机拍下游行场面，官员模样的丈夫表示，他很赞同法轮功学员的诉求，要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他说，法轮功是练身体的，又不是坏事。他赞扬游行讲出老百姓心里话，这是民生。他说，游行打出来的抓江泽民就抓江泽民，该抓的就抓，这些迫害元凶都是败类，老百姓都在骂江泽民，骂这些坏人，曾庆红也应该抓，他是一个大贪官。他称赞习近平抓这些迫害元凶是为老百姓出气。尖沙咀广东道，来自重庆的年轻小姐正忙着用自拍器摄录游行画面，她直言太震撼了，这么多人支持法轮功，还有警察在保护法轮功。今年23岁的他说，从小受共产党负面教育所影响，根深蒂固认为共产党是好的，法轮功不好。今天在香港街头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气势壮观，深感震惊。他说，我希望也一定会去多了解法轮功真相。我觉得以后，中国大陆应该对法轮功有正面的诠释。沿途发真相资料的学员表示，这次游行，明慧周报等真相报刊非常受欢迎。法轮功学员小红表示，游行一半多路程，他和其他同修手上的明慧周报特刊就已全部派光，只好赶紧打电话请求补给供应。大家都感到，这次发真相资料的速度比往常快，超出了想象，所以按过去经验准备的数量都不够。许多民众都急于了解真相，几千份资料很快就发完。协调流动真相点的香港学员周先生表示深有同感，他说，游行前一天，外地学员参与派发，大约三个小时，两个大区都派出超过10000份《明慧周报》特刊。他平日的经验也一样，发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不断有新的读者。有些人过去不拿的，现在开开心心的拿，有的即刻翻阅，有的珍惜的收起来。游行队伍约在下午5:00许陆续抵达终点尖沙咀码头，在天国乐团的奏乐声中结束一天的庆祝活动。重庆公诉人承认法轮功在中国合法。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2016年12月23日下午，重庆市巴南区法院再一次对法轮功学员张军非法开庭，重庆律师为张军做了无罪辩护。面对律师有力的质询和辩护，公诉人承认，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法轮功是某教，也找不到任何法律法规说法轮功是某教， 就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说法轮功是某教。公诉人的这段话清楚记录在当天的庭审记录上，而且公诉人在庭审记录上签字予以确认。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邪教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是即使根据中共自己的制定的法律和规定，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人，告诉民众法轮功教人向善，却遭中共诽谤迫害的真相，这是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和信仰的权利，也是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四川籍法轮功学员张军刚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年，在重庆市工作。张军于2016年5月24日在重庆市巴南区跳石镇讲真相，被跳石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批捕关押在巴南区看守所，至今已有七个月之久。2016年10月26日重庆市巴南区法院非法开庭，庭审时由于公诉人只出示了一些所谓证据的照片，律师提出不合法律程序，因此终止了庭审。今天开庭时，公诉人出示张军被非法抄家时被抢走的 SD 卡、U 盘等物品作为所谓的证据。律师再次指出， SD 卡、U 盘是可写入和可擦除的，法律规定是不能作为证据的。法轮功学员制作散发的真相材料都是教人向善、澄清事实的，是对社会有益的。公诉人的所谓证据只能证明法轮功学员无罪，法庭当天没有宣判。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中共喉舌的抵赖与涉案疑犯的自供，作者素宜州。中共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后，中共一直当作国家机密掩盖着，面对国际社会的指控不敢公开讨论回应，在外交场合也只是用死囚来掩盖活摘器官的罪恶，并且常以外交辞令耍流氓否认。特别是在今年第26届香港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之际，中共喉舌自欺欺人的否认其活摘罪恶，污蔑法轮功。10月16日，新华社借中共在武汉召开的有关器官移植的专场研讨会之际，打着所谓国外学者的幌子诬陷活摘是谣言，再度抵赖其活摘器官的罪恶。但中共喉舌的抵赖能赖得过涉案疑犯的自供吗？中共严密封锁活摘罪恶消息，对于一般民众可能是个秘密，但对于中共高官早就是公认的事实。追查国际曾对中共许多涉案高官及医生进行电话调查，详见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这些疑犯有的已被中共自己以反腐的名义送进了监狱，有的仍然逍遥法外。发现他们不但坦诚中共活摘器官，还证明处级以上官员知道这个机密。如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说，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原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承认，我们的国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国家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承认活摘器官的事情这很早了。李长春说，以活摘之由给博定罪的事周永康知道，总后勤卫生部长白淑忠坦言活摘是江泽民的指示，薄熙来说是江主席下的密令。中央政法委李姓职员则说，处级以上官员知道这个机密，这一切证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对于中共高官们来说不是什么秘密，已经是内部公认的事实。而且那些涉案医生也坦然承认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驻北京丰台的解放军307医院移植科盛源联系人陈强承认，他们是官方、警方、监狱一条龙的运作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交易，还可提供证明法轮功学员供体身份的材料。锦州法院刑庭警察明确表示，可以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但要看出价的条件。解放军锦州205医院移植科主任陈荣山 强调法轮功学员的供体是从法院来的，而且再三保证不透露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秘密。从北京、天津的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医生，到上海、武汉、广西的医院器官移植科的医生，从北到南跨越全国，都直言承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供体，而且保证一到两周内可实施手术。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的医生回答患者问，有没有这种练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回答，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我们知道做器官移植手术必须有鲜活的供体器官，而像心肝等类器官对于供体来说只能一次性提供使用，也就是供体一旦提供了这类器官就意味着死亡。具体说，这边病人做了器官移植手术，那边供体已经被做了活摘器官手术，供体早就因活摘器官手术死亡。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常识，也是良知问题和社会常识，无需求证。只要有人性思维都懂这点常识，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做心肝等类器官移植手术，就会有人被活摘器官而死亡。而据国际社会多方调查证明，中国在1999年后，中国器官移植出现了爆炸性的急速增长，这说明有相当大的人群因当局活摘器官而死亡。追查国际调查发现，1999年后，中国移植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奇怪异常的现象，如器官等待时间极短，急诊移植数量惊人，多台移植手术经常同时进行，如一个医院一日内竟可完成24台肝肾移植，用活人做备用器官供体。2006年出现了大量突击器官移植，甚至活人肝肾器官免费促销，形成了世界性的移植旅游。以肝移植为例，1999年以前，中国20多年肝移植累计总数仅135例。1991年到1998年，8年肝移植共78例，平均每年 9.7 例。1999年到2006年8年，肝移植14085例，平均每年1760多例，同时间比相差180多倍。这还只是中共公开的数量，实际数量还要乘上更大倍数，都提示中共有庞大器官活人供体库的存在。这些供体被中共以活摘器官方式杀害了。其实对中共血腥暴行本质有所了解的人们，听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时，他们并不会质疑，因为中共就是从历次政治迫害运动中一路杀将民众过来的。不论哪个人和团体，一旦被中共推上对立面，就会被扣上反党、反革命、阶级敌人等帽子，任意杀戮，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如中共在肃反等运动时，为了节省子弹，用活埋、烧死、淹死、冻死、煮死、乱石、乱棍砸死、活剥人皮等酷刑，处理了许多反革命、黑五类。张志新被活割咽喉，文革中的人肉宴席，中共为红色高棉发明了活体取脑酷刑，计划生育人员活摔婴儿等等，人们都能记忆犹新。所以大部分民众对中共活摘罪恶都认为中共会做得出来。事实上，当元凶江泽民把法轮功学员内定为阶级敌人，并叫嚣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的时候，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公开杀害善良民众，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制裁，所以秘密虐杀法轮功学员就成为其主要手段。那么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罪恶就在此时应劫而发生了。在江泽民的灭绝密令下，由迫害先锋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当政期间，开创了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先河。江泽民的家奴罗干、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王克和廖锡龙等支流则借此样板在全国推广，使中共军队、武警、政法系统、610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互相勾结，形成规模庞大的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一条龙杀人机制，使活摘罪恶形成产业化、军事化、市场化、黑社会化，制造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于世后， 中共江泽民集团一直当作国家机密掩盖着，面对国际社会的指控质疑，不敢公开讨论回应，在外交场合也只是用死囚来掩盖抵赖活摘器官的罪恶，并且常以境外势力攻击中国司法制度为外交辞令耍流氓否认。但中共为什么对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强制抽血？为什么强制秘密火化冤死者？冤死者器官部位的刀口怎么解释？被盗取的器官哪里去了？那些失踪的许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押在哪里？还在不在人世？为什么拒绝国际社会独立调查？中共为什么不敢提供死囚名单？器官捐献到底有多少？器官移植奇迹是怎么形成的？等等，中共至今给不出完整的答案，只是一味地否认罪行。2016年6月22日，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美国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共发生的实际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三位联合作者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到10万例。在过去15年中，在中国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强摘器官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量比之前的调查所估计的要高得多。这份约24万字的最新报告是基于对中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调查，引用2300多条参考文献，取材包括媒体报道、大陆官方宣传材料、医学期刊、医院网站以及大量被删除的网页存档。报告对大陆移植医院的器官移植手术量、病床周转率、移植专业人员数量、技术培训、政策法规、政府资助项目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最新调查发现，中国的器官移植具备按需移植的特征，虽然缺乏有效运作的器官捐献系统，却一直有着充足的器官供应。大卫·麦塔斯指出，大陆器官移植数量猛增和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契合，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谴责。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及英国议会分别举办了听证会，引发国际主流媒体前所未有的持续聚焦围剿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中共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使中共将士余孽极度恐慌，自感末日临近，便开始公开抵赖漂白。如在今年第26届香港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召开之际，中共喉舌突然发声，公开否认其活摘罪恶，污蔑法轮功。但中共将士余孽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否认活摘罪恶成了无力的漂白抵赖，连中共站台人黄杰夫也沉默变脸，匆忙在大会前溜走。近日，中共又召集了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在武汉召开了一场有关器官移植的专场研讨会，否认法轮功修炼者对中共活摘良心犯人体器官做移植的指控。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杰夫在这个会上拒不承认中国近年来器官移植手术数量超常暴增。10月16日，新华社借机打着所谓国外学者的幌子，又做了一番泼妇骂街式的宣泄，诬陷活摘是谣言，再度抵赖其活摘器官的罪恶。而在此前，即8月24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炒作中国活摘器官者被打脸。不过人民日报等中共喉舌们可能忘了，关于活摘大罪，他们的主子高官等案犯们早就自白供认不讳，中共喉舌的漂白能赖得过涉案疑犯的自白吗？一边是中共喉舌的无力漂白抵赖，一边是中共高官疑犯的有力自白，谁打谁的脸，这不很明白吗？可是打脸掌嘴还是小事，抵赖完了， 就是天成报应和法办追责。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